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第八课。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八课的课题是全人类的罪，经文是罗马书第三章九节到二十节。三章九节到二十节，我是周广亮。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表明，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也是从罗马书的第一大段，也就是引言之后的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以后的一个总结。我们要记住，罗马书一章的十七节跟三章的二十一节，两节经文是前后呼应的，在这个内容上呢，也是一致的。我们先看罗马书三章九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听众朋友特别留意罗马书三章九节的最后一句话，都在罪恶之下。在这里呢，作者保罗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犯罪，好像人们在不同的事件当中违背了神的心意似的，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甚至也没有说所有的人呢都是罪人，罪人来表明罪完全是人类的大问题。那么保罗是怎么说呢？他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那这个用词啊，罪恶之下，表明人被罪恶的控制，甚至是奴役，好像奴隶一样是在罪恶的下面。如果你留意加拉太书，那里呢有相似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那你说什么呢？我读给你听，请你留意。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讲的是圈在罪中，我们这里罗马书三章九节讲的是在罪恶之下。如果翻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的英文翻译呢，英文的新国际版译本呢，那里讲的是呢，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的囚犯之中。直接的翻译呢，它是说整个的世界或者世人是一个罪的囚犯。这个英文翻译很有意思。请你原谅我，我把英文试着读出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英文是这样说的 But the scripture declares 圣经宣布 That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 is a prisoner of sin. A prisoner of sin 就是罪的囚犯 Prisoner P-R-I-S-O-N-E-R 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人，全世界的人是罪的囚犯，在罪恶之下成为囚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保罗来讲呢，人类的毛病不是你犯没犯罪，的确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在行为上没有犯罪，但是在心思意念上我们就不敢说了，或者他是习惯性的去犯罪。问题不是在这里，根据罗马书三章九节的问题是人类是在罪恶之下得不到帮助的罪的囚犯，罪的囚犯。然后我们看三章十节到十八节， 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八节呢，保罗就以旧约圣经来证明全人类的罪了。旧约圣经的经文跟罗马书跟救恩的关系呢，我等一下在这个节目时间里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非常重要的旧约的观念，来透过这个角度来认识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对救恩的掌握就更加贴切更加清晰。保罗他用圣经经文综合了一下，表明全世界的人都是在罪恶之下。其实呢，十节到十八节里面你仔细看也有清楚的逻辑结构，我会将它有关的旧约呢也给你读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分作四个步骤，十节到十八节。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跟结尾都是一个主题，前后呼应。这一个主题前后呼应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一个义人。请听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这一段的结束呢，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听众朋友，二十节的中间那一句话，如果我把它略过去呢，它的意思可以是这样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称义，对吧？中间讲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称义，跟第十节的旧约所讲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是前后呼应的一个主题。开始讲没有义人，结束二十节说没有一个也没有。好了，第二步呢就进到三章十一节跟十二节了。这两节经文呢是发展自第一句话的没有。十节的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讲了两次没有。然后从十一节跟十二节里面他就讲没有什么呢，你留意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一数呢，十一节跟十二节，用眼睛一看，很快的一扫描过去呢，有四次讲到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十一节跟十二节就是发展自第一处的十节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样十节到十二节呢，共有六次讲到没有，没有。那么十一节呢，是出自哪里呢？旧约圣经传道书七章二十节。三章十二节呢，是出自旧约的诗篇十四篇一节到三节，还有五十三篇一节到三节。听众朋友，这里请你做笔记。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有什么特色？这个特色对于150篇的旧约诗篇来讲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那就是你读一读的时候发现这两篇诗是一样的，诗篇14篇跟诗篇53篇是一样的。尤其是第一节跟第三节呢，除了几个词汇啊它有一点变动呢，两篇诗呢是重复的，这是在旧约的诗篇很少出现的，也可见呢这里的重要性。好了，回过头看罗马书第三章接下去的发展，保罗以旧约圣经来证明全人类的罪的时候呢，第三步呢他就用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呢来讲人的语言暴力，从人的语言暴力证明世人的罪恶，人的语言暴力证明世人的罪恶。所以呢，我们不要读的时候呢就觉得这是旧约圣经，就好像囫囵吞枣似的，不知道这个细节，就这样读过去了。你看十三节跟十四节他讲什么，讲到人没有行善的没有义人以后呢，他就具体的讲人的语言的问题了。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看到没有？ 而这两节经文是从旧约的哪里引出来的呢？诗篇五篇第九节，第五篇第九节，还有140篇第三节的后半句，140篇第三节的后半句，以及诗篇第十篇的第七节，十篇的第七节。接着第四步呢，接下来的这三节就是罗马书三章的15节到17节，是讲到人类罪恶的最后，那就是世人对他周围的人的行为暴力，由语言的暴力再发展成物理行为行动上的暴力，世人对他周围的人的行为的暴力。三章十五节讲到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16节讲到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17节讲到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三节经文呢，分别是引用了旧约的箴言书1章16节、以赛亚书59章第7节、以赛亚书59章第8节。听众朋友，尤其是以赛亚书59章7到8节，如果你读的时候留意罗马书3章15节到17节出自以赛亚书59章7到8节的时候，你看一看以赛亚书59章这些经文原本是讲谁，是讲当时以赛亚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年前那个时代的外邦列国的罪恶呢，还是讲以色列人的罪恶呢？你留意的时候，以赛亚书59章7到8节讲的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罪恶，希伯来人里面的罪恶。那么对于读罗马书的犹太人来说，很明显的，或者说保罗很巧妙的就提醒了以色列人，我们自己啊也是无法逃避神的审判。那我们知道罗马书1章18节开始到3章20节，尤其是2章到3章的时候呢，保罗有一步一步从外邦人的邪恶跟罪过，到了讲伦理道德论断人的2章讲的有道德的味道之事的罪过，以及犹太人的罪过，被称为是神的选民的，以为当然是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的这些犹太人的罪过。而现在保罗总结的时候，3章9节我们读过了嘛，因为已经证明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而在罗马书里面呢，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或者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两重的讲法在罗马书是很重要的，因为罗马教会有这两大群体，两大文化背景，两大民族，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保罗要透过整全的这个圣经真理讲明大家都是罪人。那么引用旧约从第10节到3章18节的时候呢，3章18节怎么说呢？他们眼中不怕神。很短的一节经文，但是非常可怕。他们眼中不怕神是出自旧约圣经的诗篇36篇第1节。36篇第1节。好了，我们综合一下。罗马书第3章第10到18节里面呢，有三个重点。首先是否认神，否认神的罪。否认神我们可以参考呢诗篇，前面讲了14篇53篇1到3节。那这两篇旧约的诗篇呢，都是讲到否认神的愚笨跟愚妄。今天坦白讲，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以前也是否认神，也是无神论的。仔细的去想一想，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是承认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他的工作，他的存在。这是罗马书第1章19节20节21节给我们看到的。听众朋友，讲到这里啊，我们要 迫切的祷告，要努力的学习圣经的话语跟相关的神学。无论是读什么学问，无论是人生的什么样的经验，最后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人不能够否认神。如果你否认神，那个罪大恶极，只有求神怜悯。第二个重点就是罪的全然污染。罪恶来到人的心中，从他的语言到行为是全然污染的。这是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给我们看到的。然后第三方面就是罪的普世性。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有文化的希腊人，无论是当时罗马的各个民族，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亚洲的、东南亚的、中国的、日本的、韩国，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罪恶之下。好了，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八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在罗马书里面呢，全部有大约70节引用了旧约，而最多的三章呢，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还有这里第三章。罗马书三、九、十这三章呢，每一章都有十次以上引用旧约。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认识新约圣经，要清楚地掌握新约圣经呢，不要嫌烦，也不要怕旧约圣经。求神给我们耐力，用一年也好，十年也好，或者一世代过去了，另外一代世世代代去熟读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停一停，重新思想一下，因行律法称义是不是可行的。
罗马书的重要笔记。
因行律法称义吗？一直以来，解经家认为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所讲的对象是相信遵守律法可以称义的犹太人。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渐渐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做了更多的研究，主要的原因是有些研究犹太教的学者不认为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需要靠遵行律法而得救，反而犹太人相信他们得救，因为神已经拣选了犹太人。由于神与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约，拣选了他们为神的子民，所以犹太人得蒙拯救是因神的恩典和与犹太人的立约。他们遵守律法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保守自己在已经得救的身份之中。由于上一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对保罗时代的犹太教有了重新的研究，我们就看到不同的背景跟不同的解释，因此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的意思就有了不同的讨论。是的，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努力地从保罗的犹太人背景去了解罗马书的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的观点的时候，也的确地能够提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忠于经文原来的意思，要明白作者本来的意图，这样才能够感受到神话语的宝贵。
好了，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那罗马书的我们今天第八课讲到全人类的罪，三章九节到二十节。二十节之前呢，十九跟二十节就是刚才所讨论的，作者保罗所讨论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说，律法不能够拯救世人脱离罪。十九节跟二十节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然后就是总结，所以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很自然的为下面这一大段，就是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一大段做了一个连接，做了一个等候的期望。我们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六节经文呢，是福音的核心。十六世纪的时候，德国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教授啊，马丁路德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现它的宝贵。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为什么重要呢？如果你不明白三章九节到二十节人类的罪恶，人类不能够因行律法而称义，我们就不明白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的那个宝贵。到目前呢，听众朋友，我们发现三处有关罪与得救的重要的经文了。是哪三处呢？罗马书二章十三节、三章九节和三章二十节。留意，如果单单看二章十三节的时候呢，以为是可以靠好行为得救，但是这三节经文的思路放在一起来思考的时候，由二章十三节再到三章九节的时候，它的方向已经转了，已经证明世人都是罪人了。然后三章二十节是一个总结总论，就是人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了。我们透过中世纪罗马教会的一个神父马丁路德的见证，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以下我们就安静的默想罗马书与教会历史的故事。
罗马书与教会历史。
1515年，马丁路德就像当时所有在中世纪教会的背景下成长的信徒，他认为能够得到神喜悦的最好方法就是进入修道院做修道士。马丁路德就在21岁的年纪加入了奥古斯丁会的修道院，忠心的祷告进食，但是他并没有得救的确据，更没有心灵的平安。
主啊，我很痛苦，求你给我力量做到完美，毫无瑕疵。
一直到他到威登堡大学教授圣经诗篇和罗马书，才开始有了转机。起初他对神不满，甚至愤怒，之后他明白过来，在神面前悔改，因为他发现神不但是可怕的审判主，也是充满恩惠的救赎主。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很早就渴望了解保罗的罗马书，但只有一个因素使我忧虑重重，就是神的义这个名词。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指公义的，在审判不义的人的时候便显为义。我昼夜苦思，直到我豁然了解到，神的义是借着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感觉自己有了新生命，并且跨进了乐园的大门。整本圣经有了新的意义。以前神的义使我愤恨，而现在呢，我竟然因此体验了爱的甘甜。保罗的信息成了我通往天国的道路。
从此以后，1000多年的教会黑暗时期便告结束，教会历史的新时期开幕了。基督教和天主教，新教和旧教有了区分。
因着中古时代的大学教授兼修士，使罗马书的信息改变了欧洲社会，我们也盼望由于罗马书的查考，能够唤起新一代的中国信徒投身福音的传播和社会的关怀。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起19世纪中叶，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大学校长查理斯·芬尼，也是在美国的这个文明历史里面、宗教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查理斯·芬尼，他曾经在讲道中开始讲了这样一段很发人深省的话语。他说，罪在宇宙中是最昂贵的东西，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消耗这么多。赦免的罪或者是没有赦免的罪，他们的代价都是无限大。被赦免的人代价主要落在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没有被赦免的呢，代价必定落在罪人自己的头上。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新约圣经罗马书3:9-20给我们看到全人类的罪，那我们怎么办呢？下一堂课我们透过21-31来看福音的核心，那就是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那是什么呢？跟每一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的这神的义在律法以外的显明，需要我们以祷告的心认真的去面对。也请你为我祷告，为收音机旁边的所有的同学跟听众朋友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周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观察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从言语的谎言开始，到对物质的贪恋以及贪污，处处我们都可以证明人类的罪行。主啊，我们知道世人都是罪人，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找到脱离罪恶的救主，也但愿罗马书的福音，愿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又复活的主，能够向众人显明你自己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